虽然我们有位朋友在电讯局中工作，但我们不敢断定没有人偷听我们的电话，因此我们采用钟表的术语为暗号，传递我们地下工作的情报。例如，我们这里有只女装表需要修理，可是找不到发条，你晓得谁有发条吗？真正的意思是，我们这里有一位犹太女子需要找一个藏身之处，但在通常联络的人当中找不到安顿她的地方。或者像是，我这里有一只表，表面不好，其中一个数字松了，阻碍时针的转动，你晓得有谁做这种修理工作吗？其实真正的意思是，我这里有一个犹太人，他的面孔是典型的闪族人的脸，你知道有谁肯冒特别的危险收容他吗？还有，对不起，你留下的童装表无法修理，你有收条吗？真正的意思是，一个犹太孩子在我们的一个房间里死了，我们需要一张埋葬许可证。六月中旬的一个早上，电话铃声响了，那信息是这样的，我们这里有一只男装表，很使我们头痛，一时又找不到任何人会修，主要是它的表面十分老式。这表示有一位犹太人，他的外表叫人一看便知道他是犹太人，这是最难安置的一种。我说，把那表送到我这里来，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办法修理。晚上七点正，侧门的门铃响了，我们都还坐在餐桌旁喝着用玫瑰叶和樱桃精所沏成的茶。我朝窗外的镜子瞥了一眼，光从他头部的侧面，我也能看出他是个老式的表。他的外形、他的衣服和他站着时的姿态都显示出他是个典型乐观的犹太人。我跑到门口说，请进来。这人看来三十出头，身材修长，面露笑容，两耳突出，头有点光秃，鼻上戴着一副细细的眼镜，一见我就向我深深一鞠躬，我也立刻开始喜欢他。关上门后，他随即取出一支烟斗来说，第一件我要问的是，我要不要把我的好朋友烟斗留在后头呢？梅亚·莫苏里是不容易和他的好朋友烟斗分开的，但如果这一位好心的女士认为烟味会熏坏你的窗帘，我也很乐意与我的朋友尼古丁告别的。我大笑不已，在所有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太人当中，这是第一个带着愉快表情进来的，而且也是唯一一个还关心到我们舒适与否的人。我说，你当然可以保留下你的烟斗，我父亲抽雪茄，我是说在这种日子里，他如果能够找到一根的话。莫苏里先生高举双手，用力地耸耸肩膀说，哎，这种日子，当野蛮人得势掌权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我领他上了餐厅，有七个人坐在桌旁，除了父亲和姐姐毕倩外，还有一对等着我们安排去处的犹太夫妇及三位工作人员。莫苏里先生的两眼直望着父亲，他高声地说，啊，原来是一位可敬的犹太族长啊。这样的话正合父亲的胃口，父亲随即以同样幽默的语气回答说，啊，又是一位选民中的弟兄呢。莫苏里又说，老先生，你能背诵诗篇166篇吗？父亲眼露喜色，愉快地笑了起来。当然，诗篇是没有166篇的，诗篇一共只有150篇，那必然是个笑话。而父亲最喜欢的便是这一类有关圣经的笑话。父亲笑着回答说，诗篇第166篇。莫苏里说，要我背给你听吗？父亲点头表示同意。于是莫苏里开始开声朗诵。父亲插嘴说，但那是诗篇的100篇呐。接着父亲又面露喜色，当然诗篇第66篇也是以同样的语句起首的， 原来穆素里所问的乃是诗篇第100篇和诗篇第66篇。那天晚上，我听父亲一直喃喃在说诗篇第100和66篇，说的时候仍笑个不停。8:45，父亲从架上取下那本用铜链装订的老圣经，打开昨晚我们读过的地方《耶利米书》，然后他灵机一动，把圣经推到莫素里先生面前。父亲说：“如果今夜你给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会感到十分荣幸的。”莫素里以十分爱慕的手势拿起圣经，站了起来，又从口袋中取出一顶小小的祈祷帽，然后以低沉的声调，半吟半唱地读出那一位古老先知的话。他的语调是那么富有感情，以致我们每个人都宛如听见当年被掳的犹太人的哭声。后来他告诉我们，他曾是阿姆斯特丹一家犹太会堂中起应诗的领唱人。虽然他为人活泼轻松，其实他也曾受过许多苦，他的家人多数被捕，如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藏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农场中，只是那家农场不肯收容他，为了十分明显的理由，他对自己这张明显的犹太人面孔发出一丝苦笑。渐渐的，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位可爱的犹太人应当在贝雅古屋常住下去，这当然不是个理想的地方，但对莫素里来说，任何地方都谈不上什么理想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对他说：“至少你的名字不应该这样犹太化。自从哥哥威廉研究教会史以来，我已经学到第四世纪中一位受人尊敬的教父，名叫尤西庇。当时我正与外甥吉儿和其他几位年轻人坐在珍苏姨妈的前房，他们刚为我们带来伪造的旅行证，只是宵禁时间已过，他们来不及回家了。”梅亚莫素里把身子往后倚靠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，接着把烟斗从口中拿出来。尤西庇·莫素里，他细细咀嚼着这个名字，然后说：“不不不，那好像不是很妥当，还是称作外邦人尤西庇·莫素里吧。”我们大家都不禁大笑。碧倩说：“不要装傻啦，你连名带姓都得改。”吉尔揶揄地看着父亲说：“外公，你看史密特这个姓如何啊？近来这倒是个颇吃香的姓呢。”父亲丝毫听不出吉尔话中的幽默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对了，那可真是一个十分吃香的姓氏呢。”于是我们的梅亚莫素里就变成了尤西庇史密特。更名换姓还是一件容易事，从此我们都叫他尤西。可是要尤西吃犹太律法书中认为不洁净的食物，则是另外一回事。当然，我们对任何食物都要存感谢的心领受。在德军占领荷兰第三年，我们经常要花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排长龙买食物。有一天，报上宣布配给证中的第四张粮券可以换取猪肉肠，这是我们好几个礼拜来第一次有肉可以配给。碧倩仔细地预备那一晚的大餐，更小心地留下每一滴猪油，好做日后调制其他食物之用。当碧倩把一锅热腾腾的马铃薯炖肉肠拿上餐桌时，她对尤西说：“尤西，好日子到了。”尤西把烟灰从烟斗中敲了出来，开始认真考虑面前所面临的难处。他出身于严守犹太人律法的高尚家庭，又是该家族长房的长子，一向只吃犹太人视为洁净的食物，但如今竟被人邀请吃猪肉。碧倩把一份肉肠马铃薯放在尤西面前的盘子里说：“请随便用。”肉香扑鼻，使我们这般数周不闻肉味的人垂涎欲滴。尤西用舌头舔舔嘴唇说：“当然，在犹太法典中对此有明文规定。 他用叉子叉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大嚼，举目望天，显然吃得津津有味，然后说，一吃过饭我就要去翻开法典好好查一下。我们一向迟疑收容长期的住客，但游戏的来临似乎打破这样的惯例，于是一周内我们家中连添了三位长期住客。最初来的是左仆，他是我们钟表铺的学徒，父母住在市郊，上下班的途中相当危险，他曾有两次差点给德军抓去做苦工。当第二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后，他的父母要求我们把他留在贝雅古屋，我们同意了。其他两位是犹太人，一名叫做韩克，是个年轻的律师，另一位叫林德，是一位教员。林德对我们贝雅古屋的秘密生活有极大的贡献，他为我们装置了一套电动的警报设备。如今我已经晓得怎样摸黑到壁尾那边去了，我能在漆黑的街道上骑着单车飞驰，技术绝对不下于吉尔。一天晚上，当我感激地从毕伟手中接过一杯咖啡后，我这一位斜眼的朋友叫我坐下，准备开始教训我。等他那臃肿的身体在一张天鹅绒的椅子上坐定后，他开口对我说，可莉呀，我听说在你们家里没有警报的设备，这简直是愚蠢。同时我还听说你没有经常给家里的住客练习在紧急时如何躲藏。我一向对毕伟竟会如此熟悉贝雅古屋内的一切感到惊讶。毕伟继续说，你晓得突袭很可能在任何一天来到，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避免不遭受突袭。经常有几十个人出出入入，而伪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住在对街康家楼上。如果我们的住客不能及时藏入密室，那密室就对你毫无用处。我认识林德这个人，他是个好人，也是个手艺相当不错的电匠，叫他在有门窗向街的每个房间里装一个警报器，同时大家要实习藏匿，直到一分钟内能让你所有的住客都藏进密室里，而房内能没有丝毫蛛丝马迹可寻为止。我会差人到你那边去帮你开始训练。那个周末，林德做好一切装备的工作，他在进楼梯顶的地方装了一个警报器，声音够响，使屋内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见，但又不会传到屋外。然后他在每一处有力的地方，也就是最先可能发现危险的地方，装一个电钮通知警报器。有一个电钮是装在餐厅窗槛底下，恰好在映照侧门的镜子下面，另一个电钮是装在楼梯底下的通道上，正在侧门内，第三个电钮则装在通百德街的前门旁边。另外在铺子的柜台后面，每张工作台下以及珍苏姨妈房间的窗子底下也都装了电钮。于是我们准备做第一次的疏散演习。我们家中那四位不能见人的家属已经每天必须两次爬入密室，早上一次去收藏他们的睡衣、被子和梳洗的用具，晚上则去收藏他们白天的用品。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如果要在此留宿，也得收藏他们的雨衣、帽子和任何随身带来的物件。这么一来，我的寝室顿时就成了熙熙攘攘的交通要道。原来就很狭小的寝室，如今则比以前更窄了一码。许多夜里，当我醒来时，张眼却看见穿着长袍、戴着睡帽的尤西，正忙着把他白天的衣服收进密室里去。